些学生都是初中的学生嘛，等于他们是上他们人生中第一堂物理课，对于我来说也是人生中第一堂物理课，所以那刻我就会觉得有点神圣，有点激动的感觉。然后你知道很扯，就是你从上海回家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有一个英文名真的很不方便。他们都问我啊，你之前没考老师你在上海干嘛，我就会说我做广告的，然后他们就说广告是打印店的那一种嘛。后来我就换了一种说法，然后别人问我干嘛的，我就说在上海做市场营销之类的，然后他们就说哦，销售啊。我还是相信广告能够影响世界上很多人，但是我当时不相信的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广告能够影响到世界上的很多人。我就让他回班上，然后他就走到那个教室的门口，他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突然转过来然后向我鞠了一躬，然后他说老师对不起，然后我当时就哭了。因为我觉得大家一直在做一个假定，就是如果我的工作很稳定，那我就等于我的生活每天都在重复，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相等的。就算我在上海做广告，那我的工作其实内容也是在重复，甚至现在我回家做老师，我反而会觉得我的生活的可能性更多一点。
欢迎收听今天的之类的，我是 Hilo。 之类的是一档多人闲聊类播客，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了我一个老朋友 Reggie。 Reggie 呢是我之前的一个前同事，然后跟我一起在所谓的广告行业吧，然后一起摸爬滚打了有五六年，他中间也去了一趟广州工作，那之后又被我找回来上海，然后跟我一起又共事了一段时间。在前年的时候他决定回老家江西九江，然后开始他新的生活。那目前他在江西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做物理老师。然后他在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诧异，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觉得他有任何在物理上的就是建树。好，欢迎 Reggie。
Hello 大家好，我是 Reggie。 然后之前的话也算是在上海的广告圈工作吧，但是可能跟大家传统的做那个 CFOA 广告公司这种有一点不一样，一直在都在做新媒体之类的广告。然后现在的话是在九江这边当一个初中的物理老师。
哇，你那天跟我说你是物理老师的时候，其实我有点错愕，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就是
其实对我来说做广告其实是一个就是跟我原来的教育经那不是教育经历学习经历是完全不搭嘎的。其实做广告我一开始本来就高中就是学的理科，
嗯，
我当时来做广告的时候其实我的同学啊或者什么的都很惊讶，因为他们觉得我跟广告是完全不搭边的。
哦，所以其实你本质上其实反而是完全是你大学学的这个学科跟你之后找工作是完全就是一个背道而驰的一个状态，对吧？
对对对对对。
嗯，你在上海待了多久啊？
我在上海其实待了，我读大学就在上海嘛，所以待了有8年多。
啊、嗯，所以其实你在你是在上海念书，然后完了以后马上就开始实习嘛，就是我们一起共事的那个公司嘛，对吧？
对对对。
然后就又转正了，然后就、嗯、
其实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媒体啊，或者说广告这个东西，就感觉很遥远的东西了。
嗯。但你不过也就是离开这个行业2-3年嘛，对吧？你回江西是哪一年的事情啊？好像是疫情过后是吗？2020年、2021年，
就是上海疫情最严重的那个时候，前面1-2个月。
所以你当时决定要回九江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肯定疫情当然有些关系了。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跟我现在的老公认识了嘛。
嗯，所以你其实为爱奔赴哎。
对呀、啊，那时候我在上海上班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是
异地。
其实就是聊天嘛。那时候我们没有确定关系，只是说在暧昧期。
OK。
所以就只是在微信上聊天而已。后来我觉得我接受不了异地恋。
嗯。
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确定关系的话，肯定是我需要跟他待在同一个城市，这样我才能确定关系。
嗯，所以他其实不想来上海。
主要是他工作的特殊性导致他没有办法去上海。
所以相当于你就是你们在聊了以后，然后发现好像就是如果真的要正式的在一起的话，就不可能是异地的这种状态，所以你就选择你回九江，正好你老家在九江，所以你觉得你回得去。
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聊这个问题，是我自己心里觉得我接受不了异地，那我就只能选择我回来，我不可能说去，因为我接受不了，要求他去做什么东西。但是我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我要在老家找一个安稳的工作，或者说怎么样。当时我回来就是单纯的谈恋
想
爱，
谈
然
恋
后，
爱，
对
那
对。
你其实还蛮勇敢的，或者说你其实对上海没有那么强的依赖或者是依恋。就换做我来讲的话，你现在要让我真的离开上海的话，我可能都很难下这样的一个决定。你还蛮利落的就去做这个事情了。
因为当时我，第一我很喜欢，因为当时我确实是很喜欢我现在的老公，就是我很喜欢他，所以我当时其实我也有纠结过要不要离开上海，但我当时想的是，哎，没关系，我先回来，如果我们俩成了，那就可以往下走，我再来考虑以后这个问题，如果我成不了，我再回去上海，这又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现在在江西的生活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我90%的理想的生活吧，
你可
就
以
基
大
本
概
上
描
你
述
现
一
在
下每天的生活状态，或者是每天的生活轨迹
每
是怎
天
么样
的
的？
话，我就早上大概7点多起床，然后跟我老公一起开车去上班，然后可以在自己在家做咖啡啊，或者随便搞一点面包当早餐。到学校的话，其实就是你正常上课。但是学校的时间是比较自由的，因为你想，你当老师每天有课的时间可能也就两三节，有时候顶多就4节，那你中间很多时间是空出来的，你就可以自己安排，你需要改作业，还是说你今天就不想工作，你就想偷懒，那你可以再睡觉或者怎么样，都没有人会管你。
所以你们不用坐班是吗？比方说早上10点到晚上8点才下班，它会有一个这个固定的时间周期，你需要再待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你需要打卡，但是他那个打卡的时间等于就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多，
也就是4点过，其
所
实
以这
你
个，
如果没有课的话，你按理说你就可以走了。
对对对，
哦，那还挺好的，你这个上班时间其实还挺短的。
你在这个学校里面的时间是没有人会去管你，说你一定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一定要干嘛干嘛，因为老师的时间是，其实说白了，他就。你有课的话，有时候上课上到8点多，晚上9点多，这个也是，它也算在你的工作时间之内的嘛。所以他是不会说你没课的时候就一定要坐在你的座位上，一定要在那里干嘛干嘛，是没有人会去盯着你的。
只要你是出现在教室，只要是你今天有课，你出现在教室就 OK 了，对吧？其他时
对，只
间，
要你完成你的教学任务就好了。
你的教学任务里面除了教书，还有就是批改作业或者是做一些管理工作嘛，对吧？
其实最主要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备课上面。就是你要教这个课，你必须得自己先去想好，你这个课要怎么教给学生，他才能够听得懂，然后他才能够上课有意思。
所以你在做老师之前，其实是压根儿没有考这个教师资格证的，是吗？其实是没有经过
没
培
有，没
训，怎
有。
么样去？因为你除了教书以外，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些方法论嘛，或者是一些把知识怎么样通过一些更好的、有趣的也好，或者是更容易被吸收的方式，让你的学生知道嘛。那在此之前，其实你没有这个经历。这个是一个学习会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吗？或者是培训，它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吗？
我觉得考教师资格证的话还好，就是我的话是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证考出来了。
所以社会大众谁都可以去考，是吗？
它是有一定的学历的基本要求的。
就说你必须要是师范类的，可能才能考这个，对吧？
它是要求，比如说你当初中老师或者高中老师，你至少得是本科这种之类的。如果你当幼儿园老师，可能一些专科也可以。
那本科是需要你学物理吗？还是说其实
他不需
你，
不需要考这个资格证是不需要的，
那你上岗的话，你比方说要去当物理老师的话，你肯定是要
对。
很对这个专业是非常了解的呀，对吧？
如果你要去当物理老师的话，你就还需要考那个编制，就像你考公务员一样嘛。
那这个过程，不管是考这个教师资格证也好，还是考这个编制，学校的编制，它这个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啊？ 一年需要
吗？学校的编制是很难的，学校的编制是很难考的，就现在竞争特别特别激烈，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去考一个编制的话，你得准备大半年的时间，而且他们都是去上培训班的。
哦，也就是你需要去报这个培训课，然后再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考试，就像面试一样。
对，
这个考试是不是有点像面试？
它有笔试跟面试两部分组成，它要先笔试，然后等于就是比如说你一个岗位可能笔试前三名的人进入面试，然后再在这三个人中面选一个。
哦，这样。那他的评选标准其实就是看他们那边的一个，比方说你的风格啊，你的教学风格啊，你的专业度啊等等等等，你的形象气质啊等等等等，对吧？
对对对，
就跟我们平时
在它是一个很综合的考量。
哦，那所以你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把这个东西全部搞定了。
对，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哦，算很顺利吗？这个过程
算特别顺利的。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花两三年的时间才能考上一个编制。
哎，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去上课的心路历程吗？就是那个感受，回到课堂里面，回到学校里面的那种感觉。
你说去给学生上课是吗？我第一课我准备了很久，你知道我就是，我的性格就是让我会提前很多开始做准备的人，所以我准备了很久。然后我去下面上课的时候，因为那些学生都是初中的学生嘛，等于他们是上他们人生中第一堂物理课。
OK，
然后当时对于我来说也是人生中第一堂物理课。
这好妙。
所以当时，对，然后当时我去上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激动，就是我可能，而且。当老师跟我们之前去广告公司提案的其实很不一样，因为你去提案的话你跟客户是坐得很近的，然后你们是坐着就着 PPT 啊怎么怎么讲，对吧？但是你做老师的话其实你是，
我觉得
对，但是你当老师的话其实你是站着的，然后你离学生的距离是比较
远的，
然后你有一种权威的感觉。就是你站那个台上，然后你比他们都要高，然后你讲的东西是他们觉得是正确的东西，可能以后他们在生活中就会以你说的这个东西为标准去做出一些判断，
相当于你的使命感会更强一点。
对，所以那一刻我就会觉得有点
神圣，
有一点，对，有一点神圣，有一点激动的感觉。
所以其实做广告并没有那么神圣，或者是你的信念感也并没有那么强，只要是把这个方案卖掉就可以了。
对。其实反正后来我们就会讲到就是我为什么离开广告行业或者怎么样，其实我就觉得就是我的信念感不强了。
你对于广告的信念感不强了，或者是你不相信广告能带给你的成就感，或者是广告能影响的人群它的核心的价值是不是你最初认定的那套东西，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其实我还是相信广告能够影响世界上很多人，但是我当时不相信的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广告能够影响到世界上的很多人。其实这个点
所以你觉得影响别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吗？
我觉得影响别人这件事情是能给你带来很多成就感的。对有些人来说可能觉得它不重要，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圣很慎重的事情。
或者说你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你认为这个工作带来的这个价值是不是它有更强的社会意义，这件事情更重要，在你的理解里面可能这个是更重要的。 对吧？
对，因为你也知道我对我来说其实我的物质欲望很低。就是能满足我的生活需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所以我很多时候在看工作的时候，包括你知道我去那个公司上班，很多时候我也不会说啊，你工资给的高或者怎么样我就去了。
我们相当于是共事两个公司嘛，对吧？我们在后面那个公司的时候，我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你不相信，或者是你对于广告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了，所以你当时跟我提辞职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我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就是你可能每天只是来上班而已，但是你对于你做的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信念感，它其实是能被一眼看穿的，那个东西是装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哦，好吧，就是那就算了。
我当时其实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就在想我这辈子能不能做出一个 真的让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好，能够打动人心的广告。其实我就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当时想了很久之后，我发现我的答案是非常非常不确定的，甚至当时我觉得我给我自己的答案是我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出来一个这样的东西。那其实你说我这个工作能做吗？我还能做，因为广告圈里面说实话绝大多数人他都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的、嗯、那我也能跟他们一样，我也能继续做下去。
嗯，但是你没有兴趣了嘛，对吧？
对，然后当时我心里就觉得既然我都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这样的作品或者怎么样，我就必须得承认我在这一行里面的上限或者说才华确实是有限的、
嗯、
我并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人或怎么样。
嗯，
然后这个工作既然不能给我带来这样的成就，而我在这个工作里面又觉得付出了很多努力，然后觉得身心都很疲惫，所以我就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嗯，我大概理解你的感受。
嗯，
所以我们回到你去上第一堂物理课的这个过程啊、哦，你觉得、
嗯、
除了就是你站在讲台上面觉得很神圣，然后你觉得你的做的这个事情它的价值感是很强的，还有别的感受吗？
我当时很开心，因为我去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准备了很多东西，然后我知道就是说中学生可能会喜欢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给他们准备了一些他们喜欢看的东西，所以他们觉得对物理学习很有兴趣，然后每个学生给我的反馈都是很好的、
嗯、
而且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门新学科嘛，所以当时那个课堂是非常愉快的。但是后来就是在我当老师的过程中，在我跟学生交往的过程中，确实会有一些不愉快的状况。
嗯，这种状况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嗯，主要是学生的情绪有时候会特别的不稳定。就比如说很简单，你上课的时候可能有学生在桌上睡觉，然后你说实话我也不会骂他，我可能就会拍拍他，让也不会批评他，就是拍醒他而已。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学生他就会有抵触情绪，他可能就会跟你争吵或者发火。
嗯，
甚至有些学生还会骂你，这种情况都会出现。
嗯，所以相当于你其实也在学习怎么去解决这种突发情况，对吧？
对对，但是这种有一次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有一个学生，他是一个男生，他可能正处在青春期，他个子也很高，然后他也是上课的时候精神不好，我就点了一下他，然后后来又做一个考试的时候，他又有一个题目。等于那个题目是一个多选题，就你要选两个选项，但他只选了一个选项。
嗯，
然后我就批评了他，我说这个题目你题目都没看，它是一个多选题，你却只选了一个选项。
嗯，
当时他就很激动，他就在班上突然站起来，就说、嗯、难道人就不可以犯错误吗？我就是没看到不行吗？
嗯，
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然后当时我在班上也没有说他，下课了之后我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去嘛。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所以你觉得你犯了这个错误，你自己心里认为你觉得你是就是理所应当可以接受的是吗？他说对，他说因为我觉得人都会犯错。
嗯，
然后他觉得他犯了这样一个小错误，应该老师应该更多的包容他，而不应说更该的指责他。
嗯，
后来我就其实我当时有一点反思我自己吧，我就觉得
嗯，
就是怎么样去对待学生，怎么样去对待一个跟别人相处吧，所以我就当时反思了很多、嗯、后来我跟那个学生和解了，然后后来我就说确实老师不应该在班上批评你、
嗯、
对、
嗯、
然后我就跟他我说要么我们握手吧，我说我们握手就和好了、
嗯、
然后他有点不愿意，后来、
嗯
但他还是跟我握手了，握手完了之后我就以为没事了，后来我就让他回班上，然后他就走到那个教室的门口。
嗯，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突然转过来然后向我鞠了一躬，然后他说老师对不起。
嗯，
然后我当时就哭了，但他走出去之后我才哭的，因为我觉得 我没有要求他向我道歉。
嗯，
我反而是跟他说我自己有错，但这个时候他反而向我道歉了，所以我当时觉得特别受触动。
所以这个在曾经的职场里面或者是跟成年人的相处它是不太会发生的，
因为你在职场里面做的不好，你犯错了，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你就是受批评。而且有时候可能那些批评的话会让你自己很难接受。
所以反而跟小孩的相处或者是跟这些未成年人的相处，他们的这种我们意想不到的这种行为反而是能够让我们有反省的这个空间的，让我们觉得说好像确实我们曾经在这个阶段好像很多问题其实没有想到的，然后在成人世界里面好像大家理所当然的就会认为对或者错这件事情就是那么绝对的事情，其实可能它还有很多空间。哎，我觉得这个还蛮妙的，这个是我没有想过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已经惯性的把自己的行为模式带到了一个成年人的世界里面的这个相处里面去了，所以我对于老师我是非常好奇的嘛，因为确实你沟通的人也好，你接触的人也好，都是未成年人嘛，他们的心智也好，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好，都跟成年人很不一样，看上去好像是我们在教育他们去做事情，
教育他，对，
但是好像他们有些时候也会反过来教育我们。
对，
那之后你们就是关系变很好。
对，就是那个学生他上课也会比较认真比较积极，就反而你批评他了他可能就会比较沮丧。
我都能想到你在教室里面满脸涨得通红的那个样子，因为其实你的情绪是很难隐藏的，你知道吗？在以前跟你上班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受，就是一旦受到委屈或者是一旦生气了，其实你的所有的这个情绪都是会表现出来的。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老师的话，会让学生觉得说你这个老师也太好，就是被洞察到吗？或者是太好看穿吗？
因为小孩子不会想这么多，而且小孩子的情绪他就是什么都会体现在脸上，对，所以你的行为方式其实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不会觉得奇怪。我们班上有一个学生他是有那个唐氏综合症嘛，所以他的智力各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他父母可能为了让他跟社会能够接轨一点，就让他来学校正常上学了。按道理来说这种学生应该去特殊学校的，他平时上课的时候就是完全接受不了你说的内容是什么，他连说话都成问题，他连正常的表达都有问题，他写字也写不了，都是一些鬼画符一样的字，就是他不能够正常的写字。但是每次我上课的时候然后我都会布作业嘛，但他每次都会很认真的写，他就会在那个黑板上写，在那个作业本上写一些他自己可能能理解的字，但正常人是看不懂他写什么的，然后我每次都会给他写一个月字，然后给他批注一下，比如写一下日期，给他画一个笑脸啊这种之类的。然后他就很喜欢我，然后后来他写作业就特别积极，我甚至有时候我在上课他就会自顾自的把他的作业本拿到讲台上来让我给他改。所以当时然后每次他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感动吧，我就觉得他能够在学校找到一个让他觉得开心的事情，或者说让他有积极性的事情，那已经很好了。
教物理这件事情真的很特别，我现在能回忆起来我的那些物理老师，我的初中的物理老师的那个样子，就是很呆板的那种形象，而且都是男生嘛，男老师，然后他们也都不太修边幅，然后讲课的时候
对我学校
口沫横飞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们那些老师基本上都是你说的那个状态，就是男的，然后对中老年，然后
不怎么修边幅。所以你在物理老师界算异类吗？
算，就是在我们学校的话，其实这两年物理老师女生的话有变多一点，但是之前一直都是男的，很少有女的。现在我们组里可能有两个女老师。
因为你是年轻的女老师嘛， 在教物理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吗？就是觉得说好像年轻的女老师在教物理的时候好像可能没有那么专业感强，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哦，那他们不可能在我面前说这个。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的教学成绩还挺好的，所以大家对我的能力都还可以，还挺认可的。
那所以其实以前你在广告公司也好，在媒体公司也好，你的这种所谓的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它其实对于你在教书上面其实是有潜移默化的帮助的吧？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就是我们做广告的时候不是一直要去洞察那个消费者究竟想要什么点嘛，就是你要怎么去说这个东西让别人能够 get 到，让别人能够印象深刻嘛。其实你教书是一样的，就是同样的内容，同样一个公式，有些老师讲那个学生就是听不进去，那你怎么讲让他能够把他听进去，让他觉得有兴趣去听。
所以衡量一个好的老师的标准就是我怎么样用我的方法去让我的学生更好的理解这件事情，对吧？
对对，其实是跟你做广告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然后再去解决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
对，其实这些都是就是说一些细节问题。
那现在有什么在教学上面很难攻克的难点吗？除了理论上的这些东西以外。
其实有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无力感。就是你知道那个学生很聪明，你知道他肯定学得会，但是由于他的个性也好，由于他的家庭教育也好，由于他的成长背景也好，种种原因，他就是不打算学了，他就是一种放弃自己的状态，你没有办法让他真正的好起来。
那你可以放弃他吗？我所谓的放弃他是成全他的意思。
对对，就是这种要看情况，如果是真的能力不够的学生，我会成全他，我不会逼他。就像我经常跟我学生说，我说你学不好有时候可能不是你的原因，是你真的就是你有自己的别的长处，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不擅长。但有一些学生就是你还是需要去努力的帮助他，因为现在很多学生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于网络的就是网络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毒品，类似于这种，知道吧？他们很多人都沉迷于上网，然后就是因为沉迷于上网不想学习，然后上课就天天在想着，哎呀，我在那个游戏里面要怎么怎么样，就他上课一整个都在发呆。
你现在也不打游戏的，对吧？
我现在很少打，因为因为上班的时候可能没什么空吧，然后到那个假期的时候可能会玩一下。
因为以前我们还会组队玩游戏嘛，你现在也基本上是不玩游戏了。所以学校对老师的行为规范有各种要求吗？比方说
有就是在学校里面是不能玩的这个游戏。
或者是
对
还有一些别的吗？比方说不能染发啊，不能奇装异服啊。
这个没有。
可以染发，可以漂头发是吗？
可以染发，就是你不要染特别奇怪的就好了。有一些比如说女老师把头发染浅一点，或者染棕色啊什么都是可以的，但你不要染一些比如说红红绿绿啊那种。其实不是学校不让你染，而是你染了之后对学生可能有一个不好的引导。相对来说我觉得有时候他比如说他会提醒学生提醒老师不要穿短裙啊什么的，但这种不是一种规定，他只是善意的提醒你，因为你穿了这个短裙可能有一些青春期的小孩他就会怎么说呢，他可能会就会有一些冒犯你的行为。对对对，或者会让他们觉得有话题可以聊这种。
那你跟其他老师的相处怎么样？
就是在学校里面到目前为止哈，就是同事之间就只是同事关系而已，就大家都很和谐，因为甚至我的领导包括你做了什么事情他只要让我做我都会按时做，他从来不会说你做得好或者不好这种。
他们会有评估标准吗？比方说他们会绩效考核吗？
有，这个肯定是有的。他记号其实就是第一你是不是准时来，然后你是不是准时走，就是你的考那个上班的时间他是有
行政考勤嘛。
第二对，第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教学成绩，就是你的教学情况怎么样。
这个是
其
通
实
过
这
考
个
试
就
来
是，
决定的，对吧？比方说班上的平均的这个物理，考试的水平，
对，你的考试成绩其实它不是绝对的成绩，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教这个班上次考倒数第一，你这次往前进步了，那也说明你在你的工作是有效果的。如果你常年倒数垫底，这种就会他就会知道你就是工作态度是有问题的。
他们叫你 Reggie 老师吗？于老师吗？
没有
还
啊，
是
对，于老师，
他们不会 知道
你
你
知
的
道？
英文名是不是？
对，然后你知道很扯，就是你从上海回家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有一个英文名，真的很不方便。
真的吗？为什么？
对，因为我的淘宝啊，包括什么都是写的我的英文名嘛。然后我寄快递回来之后，那些比如说我们学校是那个保安大哥收快递。他就完全不知道你那个英文名怎么读啊，然后你每次去了之后，他就是说你是谁来拿什么快递，然后我就说我的英文名，他就一头雾水。我说那就是那个英文的，他就说哦，原来是你。
我觉得这个到那后来你就改回来了嘛，相当于就都你不管是快递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都统一就把英文名彻底的改成了中文名嘛。
对啊。或者我有时候没改的话，我就会说就是那个英文的，那他就知道了。
OK，他们会问你以前在上海的生活吗？或者是你不管
会，
是你的
这个
学
超
生
好
还是，
笑，
讲讲。
这个超好笑。我同事他们都会问我，因为我的同跟我同一批进来，他们都是00后、01年的这种，因为他们都是刚毕业，可能就来考老师了。然后他们都问我啊，你之前没考老师，你在上海干嘛？我就会说我做广告的。然后他们就说，广告是打印店的那一种嘛，就是他们理解是打印店打印的那种做广告。然后我就说不是，我就说是做新媒体之类的。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新媒体是什么。我说大
公
概就
众
是微信
号，
公众号啊这种之类的。然后他们的理解就是我就是写那个微信公众号推文的。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广告的业态这种东西是完全没有任何了解的。
完全不了解，然后后来我就换了一种说法，然后别人问我干嘛的，我就说在上海做市场营销之类的工作，
可能更好理解一
结果
点。
他们就，对，然后他们就说哦，销售啊，
你说你是公关，女公关，他们肯 定就
他们
会
可
想
能会
歪。
想到别的地方，
对，
对
晚上
啊，
工作的。
所以发现你的语境跟他们的语境就是完全是不在同一个频道上的。
他们经常会问你在上海的生活嘛，对不对？不管是你的职业也好，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也好，那你自己回去有2、3年了嘛，对吧？你能立刻回想起来上海的某一个瞬间是什么
我
样子
看
的？
了你这个问题，我马上想到的就是我们在天气很好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在那个马路上走，然后去吃饭。吃完饭的时候回来，就在那个梧桐树底下，然后找一个咖啡店买一杯咖啡。
巨鹿路。
对，巨鹿路，或者我们在那个豫园路也有买过，那个
你
店
记
叫
得
什么
吗？就
来着？
是我们刚，最早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在巨鹿路上班嘛？然后那附近巨富长哦，真的是特别漂亮。一到春天、夏
对
天的
啊，
时候，对吧？满大街的那个梧桐树都绿得非常的郁郁葱葱的。然后你就走在那个街上，我现在其实，但凡让我回忆我在上海很美好的时光，我也会想起那段日子，我们在巨鹿路上班的那段日子。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 chill，然后也很没有压力的一个时光。我觉得那个在新广大厦上班的那段时光，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时光。现在基本上我很难得再有那样的一个很闲适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感受。有什么上海
对，
的故事是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吗？
肯定就是我们跨年的时候啊，
有一年2018年到2019年的那个跨
一
年，对
九
吧？
年吧，就疫情来之前，我们不是一起去跨年吗？你跟我还有 Summer，还有倩冰，
我们在那个 slow bar 长
对
颈鹿
啊，
那个，
然后那个 slow bar 现在已经关了，是不是？
是的，那天真的是喝得一塌糊涂。我记得那天晚上你大哭，你的情绪非常的崩溃。当时其实我在我之前的有一期节目里面讲到过这个故事，就是我在有一期喝酒的那个节目里面讲到这个故事，就是我当时我记得你在哭嘛，然后 我就跟你说，我就说，因为你觉得生
生
活
活
很
只会更
辛
糟。
苦，对，我就跟你说生活只会
对，
更糟，然后你再。
我当时听了这句话，我真的觉得很绝望。但我知道你说的肯定是真的。
但是我后来其实非常反省这件事情，包括我跟你也
嗯，
说过，我觉得我不应该跟一
对，
个
毕业两三年，
对
三
啊，
年，
我怎
对。
么可以跟一个毕业两三年的人告诉他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的做法，或者是我自以为是的这种，可能也是因为我喝酒了吧，然后我就觉得非常不可取，所以其实每一次我想起那天晚上的时候，我都还是挺苦无脑的，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其实当下是非常失态的，
但我其实我自己心里，你说的那句话，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我当时才会那么的难过，因为我知道，如果就是生活还维持这个状态，它只会越来越糟。它只会越来越艰难，让你觉得。
我当初18年19年的时候，我跟你说这句话嘛。是我的感受，是我经历的，我经历，比方30多年，我自己的感受，但是它套用在你身上，可能并不见得是会越来越糟的。所以你在经历了到今天，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其实是变得更好的吗？显然其实是，对吧？所以我失言了呀，就是我说的这个话就完全没有道理呀，对吧？如果你现在再来看当时的那个自己，你想
因
对
为
他
当
说什
时
么？
我的设定是我不会离开上海，我要一直留在上海，一直做广告。那当时我的在这个设定下，我就觉得你说的这句话确实是我以后的生活就是会这样，所以后来我就只能想办法。
你想对他说什么？如果看到当时的那个哭得一塌糊涂的那个自己的时候。
我想说，其实我想说很好。
当时很好吗？
对，
你觉得当时很好？
对，因为我觉得当时我还能哭出来，我还能就是当时的时候，我情绪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就是我觉得有问题的话，我就会哭出来或怎么样，可以释放出来。但是你看到后面，其实再一次回到新事项。我再一次回到上海来上班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情绪已经有点问题了。
我有发现，你从广州回来以后，你的状态其实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你觉得回江西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逃离上海回去，还是真正的回归正常的生活，或者是真正的回归你想要的生活？
我觉得。回江西对我来说已经算，其实算是一种走出去，我不觉得是逃离，或者也不算是回归，因为我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已经有8年多了嘛，所以像你说的，我在老家生活的时间其实也就是到初中那段时间，后来到高中我可能就是来外面上学了，然后大学在外面上学。所以上海对我来说已经，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比我的家乡更让我熟悉了。所以当时我回来的话，其实算是从上海走出去，就从我心里面觉得那个熟悉的地方走出去。
你会偶尔冒出来回上海的念头吗？在这
现
一
在
两
吗？
年里面，对，
没有，
从来没有
我
一
只会
刻
想。
觉得说我想回去。
我会想回上海跟朋友们见，或者说回上海，去见一下朋友，玩一下。但是我不会有一种说我要回到上海去工作，或者说长期定居的这种念头。
你觉得现在生活是一种看得到尽头的生活吗？或者说你现在相当于你回去结婚了嘛，对不对？然后你也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比如50岁的时候，你有可能还是现在这种生活状态吗？你会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因为我觉得大家一直在做一个假定，就是如果我的工作很稳定，那我就等于我的生活每天都在重复。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相等的，对不对？你在上海，就算我在上海做广告，那我的工作其实内容也是在重复。 甚至现在我回家做老师，我反而会觉得我的生活的可能性更多一点，因为我的工作就占据了那么一点时间，我有寒假，我有暑假，这三个月是可以我自己想干嘛就干嘛的，所以我的选择性很多，包括平时日常生活里面我的选择性也很多，比如说我今天觉得不开心了，那我就少干点活，也没有人会说我，我也不会耽误别人什么。
嗯，
今天天气好了，我可能想出去走一下，那我也可以出去。对对对，不是旷课，我只要把课上了，那我可以出去玩，我可以去学校周边走一下，看看花，看看草什么，这都可以。就是我觉得反而觉得生活的可能性更多。
嗯，
你像以前我们在上海上班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天气很好很好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那个鸡哥还有什么曲颖，
嗯，
他们就会忍不住到外面那个抽烟的地方看一看蓝天什么的。
嗯，但只看了几分钟要回来干活。
对，十几分钟可能就要回去坐着。
嗯，那种日子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很痛苦，我都会觉得很焦灼，大家都活得很累。
对啊，
嗯
嗯，
即便我们在愚园路
都坐在那个位置上，每天就是一个文案写八遍写十遍，其实就是这种生活才是你一直在重复一直
嗯
很无谓的事情做一些。
嗯
所以其实我是很享受这种在工作上已知的这种状态。
嗯，
因为太多的未知其实会让你自己觉得心里很焦虑，因为我你也知道我是那个什么接人嘛，就是我的内心是有秩序的，我必须按照我内心的秩序来进行这个工作，所以我很多时候我都会提前做好安排。
嗯，
如果太多未知的话，就让我觉得一切都没有安排好，我就很担心发生状况，我的内心就会焦虑。
嗯，你看还是很神奇的，就是你曾经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想要去澳洲念书，然后中间抽了一个空档在一条来实习，结果没想到就进入了广告行业，然后一做就是五六年，然后又去了广州，然后又回上海，然后现在又回到了老家开始教书。我觉得这个反而跟你当初最早的那个计划，去澳洲的计划，它其实是相去甚远的，或者是有点南辕北辙的，对吧？
嗯嗯。
那你会觉得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曾经念完大学就很顺利的去了澳洲念书的话，现在可能比方说在澳洲工作，那可能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就不像说现在是在九江教书了， 对吧？
对。
嗯，你会更 prefer 哪一种选项呢？就理想化来看的话，
我不会去做这个假设，因为我现在的生活很开心，所以我是满意我现在的生活。
嗯，
我觉得很好。因为如果你总是做这样的假设，那你肯定就永远在想我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那你这样的生活状态肯定就是很差的。
嗯，我完全能从你的描述里面感受到你对于现在生活的满意。嗯，我完全听得出来，但我非常为你开心了，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或者是它是适合你的。嗯，因为确实我自己都不想要再去过曾经的那种很痛苦的生活了，我想想都有 PTSD， 我自己会觉得很痛苦。所以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选择反而是，当然但物理老师是有点超出我的意料之外的。嗯，你觉得我们认识这七年这七八年你最大变化的地方在哪里啊？
这个问题应该要问你吧。我自己很难去察觉自己在哪里在发生很大的改变，我只能说我能感觉到我心态上性格上在慢慢的变化，但是你要我说出来我真说不出来。
嗯，
应该比如说作为我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你觉得认识我这几年或者说作为我的同事，你觉得我从一开始刚毕业到现在，
就是我现在跟你聊天哦，就是
嗯，
我们在很久没有见以后我再跟你聊天，我其实觉得跟我第一天认识你的时候给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热情的直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修饰的状态呈现在我面前。但是你说我们中间经历了那些就是很烦的一个这个生活状态的这个过程，我又会觉得你变得可能跟以前不一样，没有那么直接的情绪表达了，或者是很多时候有点委屈憋屈自己，然后 只是为了去，在某一个状态里面去讨好那种生活状态。我当时是这样觉得的，但是我再回看你现在的状态的话，或者我再跟你聊天的话，我会觉得说，哎，你跟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化，除了你结婚了，除了你离开上海了，对我来讲，这个人还是你一说话就是那个声音，就是活灵活现的，你的那个样子就摆在我面前，就非常的生动。就像我第一天，去一条上班的时候，你不是那个时候已经在实习了吗？当时我过来上班的时候，我不，我也会觉得那个公司很破啊，我也会觉得那个整个那栋楼也很奇奇怪怪的。然后，但是我看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很热情，你带我去，介绍公司的那个什么茶水间啊，什么哪边可以磨咖啡啊，哪边有几只小猫啊，哪个地方是厕所啊，等等等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很热情开朗的大学毕业生，就是那种感觉。它很神奇，就是人是会有那种很阶段性的状态的呈现的，但是你好像又回到了曾经我刚认识你那个状态，我是很为你开心的。
对，因为我觉得在一开始那个工作，包括我现在的工作，是让我很舒适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情绪各个方面都是比较正常的。但中间确实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的情绪，包括我的身体都有一些问题。你就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你说你要去看医生，因为你的头上长了那个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我也长了，就是我内分泌完全失调。其实就是太焦虑了，或者说怎么样？
就现在，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在跟我说，或者是已经收拾行李回去了嘛。但还有一些人可能在纠结说要不要回老家。这个问题是我这一两年碰到最多的问题。重新开始，你会有什么建议给到他们吗？因为你回去了嘛，且在老家也生活了两三年了。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点在于，你要先想清楚，你对于现在生活不满意的地方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你不满意的情况回家之后并不能解决，那你回家其实就是一个逃避。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面临的问题，无非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或者是在大城市的生活，让他们觉得越来越少的选择，但是你要付出越来越多的成本，
多
差
代
不多
价，
是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是理想的幻灭，也有可能是真的就是太卷了，然后实在不想再这样过这样的生活了。大部分遇到的共性是这些。
那回家之后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回家之后你能干嘛呢？你能过上怎样的生活呢？像我自己心里是能够接受我当老师，甚至我觉得当老师这个职业对我来说还是挺好的，我在里面觉得挺开心的。但如果像我从上海回来，我还是抱着我要做广告的这个想法，那我回来就是完全不可取的，因为我就找不到任何的工作。然后别人你跟别人说广告，别人就觉得你是打印店打印横幅的，要不然就觉得你是做销售的。所以如果在经济各种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你等做了一段时间，你能够做下来，就说明你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其实正不正确不在于你想了多少，而是在于这个时间给你的答案是怎么样的。
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同样的故事，也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